通过德州与墨西哥的边境进入美国境内是很多拉丁美洲国家非法移民会选择的路线。州长阿伯特在2021年3月发起了孤星行动，以应对非法移民的增加。自从这个行动启动以来，共有超过35万9千人被拘禁，有超过2万6千人被刑事指控。根据移民政策研究所的统计数据，德州约有170多万的非法移民的居留人口，这些人群当中的 85% 出生在墨西哥和中美洲， 8% 出生在亚洲。出生在亚洲的这部分人口当中，又以出生在印度的占比最高。中国来的非法移民虽然近年来是数量有所增加，但是相较总人数来讲并不算多。从事美国移民咨询20多年的陈忠对记者说，通过走线进入的这些人是最底层的，稍微有些办法都不会走线。他回忆起20多年前有大量福建人偷渡来美国，既有乘坐蛇头安排的船只，在接应者的帮助下是入境，亦都有通过假护照、假签证这些途径入境。他说自己20多年前就替这些从福建来的偷渡客提供移民咨询服务，亦都因此认识到当年被称为偷渡皇后的郑翠萍。他说当年的偷渡客一个人要$7,000美金，来了美国之后要在暗无天日的餐馆打5年工才能够还清。陈忠说，从前年年底开始，通过走线这种方式进入美国的中国非法移民数量开始增加，因为有些人在成功之后将自己的经验在 Telegram 当中分享，他知道的就有两个这样的电报群，一个人成功之后会发布在推特或者电报群当中，一传十，十传百，好多人知道这条路是能够走的。这样的群组的存在降低了走线的成本，如果不找专业的蛇头打点，只是听从前几日成功走线的人的分享，最少花费$10,000多就能够到达美国境内。而如果让蛇头帮忙打点关系，安排住宿和交通工具，最多需要$45,000美金。但是与是便宜相对应的，是一路上是风餐露宿的辛苦和高风险。这些人通常需要先去到香港和澳门，然后搭飞机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转机之后到达中国护照可以免签入境，并且是最多停留90日的厄瓜多尔。他们搭乘巴士到达厄瓜多尔的边境城市图尔坎，然后包车或者靠出租车进入哥伦比亚境内。哥伦比亚治安并不好，黑帮和毒枭的势力都很强大，走线者亦都是他们抢劫的目标。他们通过哥伦比亚之后坐船到达达里恩雨林的起点，如果愿意花点钱可以找到响道带路，还可以有人帮忙背背包和背儿童。穿过雨林之后可以包车，亦都可以自己花钱买摩托车自驾，一路行进到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再偷渡进入美国。陈忠认为走线的人的增多亦都跟中国过去几年的防疫政策有关，在疫情期间获得其他国家的签证变得困难很多，在美国签证容易获得的那几年，有人通过商务签证进入美国再滞留下来，亦都可以通过获得是神根国家多次往返签证、日本签证等免签进入墨西哥，然后直接前往美墨边境偷渡入境美国，这样都能够避免走线的辛苦。在洛杉矶居住的陈忠对记者说，现在在洛杉矶蒙特利尔公园的林肯大道上就住了几百名走线成功的中国人，你一眼就能够认出他们，有些是风尘仆仆的。他手头上正在做的移民案件当中有10个案件是刚刚走线到达美国的中国人，他预测现在正在走线的中国人保守估计亦都有1-2万人。如果这条路一直能够走得通，从中国偷渡来到美国的人的数量亦都会越来越多。李小三是历经了50多日，2月23号到达美国境内，从移民监狱出来之后，他被一家天主教会的救治中心收容。救治中心提供食宿，要自己花钱订了离开边境的车票或者机票之后才能够离开。他提到自己一路走线并没有得到华人的帮助，有人在这个教会里面得知他要去纽约之后，教会特意发了厚实的衣服给他，令他是体会到一些的温暖。在过去3年里面，中国严格的防疫政策令到不少民众是颇有怨言，但是李小三认为选择走线的人里面经济原因比较多，政治原因是比较少的。 而陈忠就对记者话：出嚟嘅呢啲人都系想嚟美国赚钱，佢认为呢啲人当中至少占到95%，好多人甚至连走线嘅费用都系靠刷信用卡先至系凑齐噶。佢呢几日正系帮两个偷渡过嚟嘅中国人准备材料，佢话呢两个人都喺餐厅度打工，一个做厨工，一个系做搬运，每个人一个月能够赚3000多美金。呢啲人喺美国从事嘅系最底层嘅职业。主要是有四类，就是餐馆、按摩、装修、搬运，一个月收入在3500到3800美元之间，除去日常的开销，每个月至少能够存1000-2000美元，再乘以汇率，他们在中国做什么工能够赚到这么多钱呢？根据他的经验，这些人在中国亦都是走投无路的，走线的人增加亦都是跟中国近两年来高涨的失业率是有关，这些人在中国生活艰难，胆大的就会想要搏一搏，他亦都想过万一自己运气好就能够拿到政治庇护绿卡，将父母接过来。陈忠说，申请政治庇护绿卡是这些人得到合法身份的希望，因为偷渡来的美国人即使和美国公民结婚亦都需要获得豁免才能够拿到绿卡，而这个豁免并不容易是获得。他坦诚偷渡的人并非因为政治迫害才入境美国，他们帮他们编一个故事，编一个符合他条件的又符合美国移民局条件的，那就直接上庭。美国政府真的对他们很好，让他们上庭。美国政府也知道他们的故事很可能不是真实，但是还是愿意给他们一个机会。他认为这个也是美国提倡普世价值的体现。按照美国的法律的流程，非法偷渡入境的人在被保释之后会收到上庭的通知，他们第一步要经历的是见庭，即是一个简短的关于移民事务的初步的听证会，通常开始是将移民人士是从美国驱逐出境，法官会安排提交书面法律文件的日期以及大庭的日期。一般来讲，大庭是最后一次的听证会，移民法官会决定是批准还是拒绝，但之后还可以提出上诉。陈忠对记者说，这样的程序本身要经过4到6年，他说根据自己过去20多年的从业的经历，庇护的申请成功率约为 10%， 但很多申请不到庇护的人亦都不是那么在意，因为他们根本是不会被遣返，可以在美国打黑工赚钱。根据政府的数据，2022年的财政年度，移民法官裁决了52000宗的庇护案件，大约 46% 的人获得了庇护，对于那些申请庇护以防止被驱逐出境的人来讲，批准率接近 39%。 听证会的平均等待时间约为4.5年。在采访的时候，李小三的儿子已经是入读了美国的公立的高中，他提到的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自己妹妹在中国是一个黑户，上学的时候经历各种的困难，但儿子入读美国公立高中他都是算顺利。在语言考试之后，他的仔因为是有在泰国用英语上学的经历，所以被直接安排到高中，如果语言是不过关，会在一个特殊学校进行过渡。他准备是考驾照，然后就找工，而家里的老人家还不知道自己走线这件事，也不敢告诉他们，说自己过年旅游。他目前加入几个分享工作和临时工的群组，因为在中国就打过维权的官司，所以已经将政治庇护的文件都写好，准备不通过律师自己申请政治庇护。谈到未来的规划，他说自己想要是成立公益的组织，专门教这些偷渡来的中国人怎样打官司，怎样找工。非法居留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 3.2%， 但是它是占了美国劳动力市场的 4.4%。 这些非法居留的人口占了美国从事农业、渔业和林业的工人当中的 25%， 美国所有建筑工人当中的 13%， 废弃处理的行业从业人员的 10%， 和住宿和餐饮服务业的人员的 8.4%。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最新指南，这些在美国打工的非法移民当中，大约有 75% 被视为是必不可少的工人，他们从事着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必要行业。据皮尤调查是表明，77%的美国人认为这些非法的居留人口当中，绝大多数是做着美国人自己不愿意做的工作。但是李小三他希望未来能够帮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找到更好的工作，而不单止是做厨房或者是做最底层的工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文在德州奥斯丁的报道。